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今天第四课，来到圣经与基督教教义。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很顺利的能够到达第四课的课程。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我们在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我们谈到圣经的圣经跟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中心啊，那核心啊，那核心。我们先来看一段经句啊，这是那个，是那个嘛，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圣经是教导装备信徒的基本教材。因为它上面谈到教训，教训就是说我们从正面来教导人，使人认识神跟神的心意。那督责的话，就是说反而是从一个反面的来监督，来看，来责备人，看使人明白是非。然后使人归正的话，就是使那些出轨的人能够回到偏离正道之后，他能够回到正道来，这那就是靠圣经来督导，来归正。那教人教导人学义，就是让去教导，从那个由浅入深，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学习，然后让来教导人来学习什么，学公义啊，学神的旨意、美意这些哈，所以都是有用处的，都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研究圣经就是训练人学义，然后装备好自己去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圣经对人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说，学习圣经不仅是装备自己，而且还可以教导别人，所以自己跟别人都可以得到益处。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圣经就是基督徒跟信仰和行为最高的那个准则，所以也就是基督教教育的那个核心跟重心啊。这是我们可以一开始我们就要非常清楚圣经跟基督教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那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谈到说，哦，圣经是全人培育的一个教育。他说耶稣这样说，他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父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要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耶稣讲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要信徒能够实施一些合乎圣经的那个真理啊，全人的那种教育。他主要是在干什么？主要是在帮忙人在身心灵这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层面上达到一个平衡的发展。所以用神的道以基督为中心和基础，并且跟生活息息相关，帮助人提升和追求最完美的生活素质，这就很重要的。所谓生活素质，我们会常常讲说这个人没有文化，那没有文化我们就看到说他没有生命的素质，他没有生活的素质。所以圣经就不单是我们全人教育来说的话，就不单只是知识上的学习，其实圣经教导我们还要注重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信仰的培育还要兼顾到什么？兼顾到我们的技巧，兼顾到我们行动跟实务。说穿了就是很简单，我们就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听到还要怎么样？
行道，
还要行道，听到还要行道。这就是圣经在它主要就是要全人培育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就是它圣经你要行道， 你要把你从圣经上学到，读圣经并不是学一个知识，读圣经是要学一个生活的态度，然后信仰的方式，然后信仰的生活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经来告诉我们的就是必须，像耶稣他就是告诉我们，你就必须遵守我的道。那这个时候谁来督导我们？圣灵，圣灵会借着圣经的话语，那圣经我们说是神的话，那他会借着神的话语来督导我们，来指教我们，教我们。所以圣经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全人培育的一个方式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全方位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而不出错，能够行在正道上面。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经是改变生命的真理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这样谈到，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在学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是我们个人灵命的一个指形成的一个指南，然后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标准，它是要帮助属神的人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什么样的成圣道路？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如果我们不信，我们不被主耶稣拯救的话，那么我们只会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所控制、所迷惑。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完完偏离正道。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主，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偏离正道。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重要的观念。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就是要照着圣经的教导，然后学到一个神的形象。然后那个形象是什么？那形象是我们必须要有仁义，必须要圣洁，必须要圣洁，这是我们必须要学到的。那这方面圣经就带了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改变的能力，给我们在不管在我们的生活上，或者我们在生命上，或者说我们在思想上，我们都会读，因着我们研读圣经，因着我们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生命会改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圣经是传扬跟教导工作的那个基础。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没办法去传扬福音，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教导。那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万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的荣耀，就是在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心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哥罗西书。然后保罗跟着又给提摩太讲到，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让我们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所以保罗非常重视教导的工作，他不但告诉我们说你要用各样的智慧去劝别人，因为在劝诫别人的时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啊，很难的一个工作。我们讲的很简单，说你当跟别人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是说两个字， 李同学，你说是什么事？是倾听。我们在跟别人在谈话的时候，我们一直告诉别人说，告诉辅导的时候，你要去倾听别人。其实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去倾听别人。所谓倾听别人是什么？是你要站在别人的位置去谈，听问题，好，听问题。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劝诫个人，我们要教导个人。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样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保罗会说他要照着我在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为此劳苦，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教导可以让教会薪火相传下去，可以让教会能够一直传递下去，使神的工作能够代代相传。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所以当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外国堂萧条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中文堂今天不再做教导的工作，或者不再做门徒的工作，那么我想我们中文堂也是一样，会将来会走到萧条的路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现在追求的目前普遍是追求一个量的成长，而没有在追求值的成长。所以当人家在问的时候，问到第一句话就说你教会有多少人，可实质上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如果你量的成长在值没有成长的时候，真的是像草木火屑一样，当火一来的话 一片就烧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说圣经是用来教导，这是我们教导工作的时候不要忘了圣经，一定不要忘了，只有圣经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是我，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怎么样？是大有
能力的，
大有能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圣经对教导的工作是那么重要？我们会认为圣经是教导工作的那个基础。这是一定不能忘掉的，我们在做基督教教育工作的时候。所以第四点我们来谈到说圣经是属灵的工具。最后我们在刚才三件事情，我们是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谈圣经跟教育的那个关系，跟教育中间带给教育的一些工作上的理念。那现在我们来开始看说圣经原来是一个属灵的工具。这边有一个这个韦赫特，他这边他那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神借着圣经成为我们属灵的工具，圣经是给人使用的，不是供展览或者是供研究的。我们当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理上会很震撼。震撼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带的都是在研究圣经，都是在研究圣经，都没有真，都感觉好像就是我们今天要查哪里，查马太福音，那就把马太福音解从开始来讲。那其实应该可能我们还必须要把圣经里面的那个核心的生命要带出来。所以当圣经，他这边讲说，当圣经如果变成一个媒介或者属灵工具或者属灵滋养的来源时，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教导圣经不过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起点而已，只是我们拿来做一个引子，来帮大家带进来，吸引大家来作为喜欢研究。但是研究不是我圣经教导的目的，是我们要求要生命要成长。所以根据这个米勒他所说的，他说基督教教育的任务不是教导神学，而是要以神学为基础，带领学生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到说基督教教育谈的是什么？
关系，
谈的是关系。我们一定要像十字架一样，第一个重的方面我们是跟神建立关系，横的方面我们是跟我们弟兄姐妹，跟世界，跟我们的人际建立关系。所以完全是关系。所以 其实在圣经的教导中间不是怎么样去解经，解经当然重要，解经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其实我们要借着解经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个密切关系是因为教导他知道怎么去祷告，他只知道怎么去行道，然后当他知道这两件事情，然后他知道怎么去读经，他知道这三件事情之后呢，他才能够自己的单飞，然后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把圣经称为属灵工具，并不是要把它非人格化或者贬低它独一的一个性质，而只是想要强调它说下面它几个重要的目的，重要的目的。它第一个目的是帮助人成为神，帮与神成为朋友，能建立一个很相亲相爱的那关系，那才是真正我们圣经要做的工作哈。第二点是作为基督徒个人凌晨的一个指南，所以当我们生活上发生问题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跟神关系发生冲突了，我们离神太远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吵架或在争论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带着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一起到神殿里面去，一起跪下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跟人发生问题，他是跟神离得太远，他心中已经没有神了，没有神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灵晨的指引，那么他灵里面出了问题，他的魂一定要出问题，然后他的肉体就更不要谈啊，这是互相之间的。所以圣经它是作为基督徒个人凌晨的一个指引。那第三点就是说建设教会的蓝图，所以当建设教会，当教会要增长的时候，其实要回到圣经来看，看到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圣经上是谈论这个教会增长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教会增长的蓝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其实是培养门徒，建造门徒才是能够建造出那个方教师，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那个方教师，教会的方教师也是，那个教会才会真正的那个攻击才会真正的稳固啊。第四点就是提供属灵更新跟滋养，因为属灵是每一天都要增长的，如果你不能增长，你不能有滋养，不能有新的那个喂养的话，那么他就停顿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就是我们要得到新的滋养，新的那改变人的思想习惯跟生活模式，这个是拿来作为教导之后，作为我们来衡量自己。所以我常常跟会弟兄姐妹在谈一件事情，我说请你常常冷静下来，安静的祷告，回到内心深处来看我自己有没有亏欠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如果说我们在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亏欠神了，那么我们才有改变的那个动力。所以圣经是来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习惯，改变生活，但是没有圣经的指导，我们没有一个目标，当没有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做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六就是向一些狭义的观念挑战，比如说神是谁，他对我们有什么期盼？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认为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那么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神对我们期盼是什么吗？不会的，因为神在他的子女里面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那个人的身上，只是因为我们跟神发生，我们关系不够密切，我们没办法体会神的天父的那个心意。如果我们透过我们读经，透过我们常常祷告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明确的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这个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旨意，我们非常清楚。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才会有期许，我们对自己才会，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期许，同样的我们就辜负了神对我们的那个美意。这是我们要只有在读圣经的时刻，在祷告的时刻，我们才会体会到的。所以我们一定 在教会一定要有教导，如果没有教导，那这一块对弟兄姐妹来讲是空白的。如果是空白的，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属灵的征战，因为他手上没有武器，因为他的武器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属灵征战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借着祷告让神来跟我们一起同，我们来跟神一起同工，然后我们才有那个从神那边才能支起神那边的力量，这是我们必须圣经给我们的这些目的。第七个就是说集体的崇拜提供共同的语言跟唱歌，这就是透过圣经的教导之后我们能够一起来崇拜。那我们一起来崇拜的时候，我们透过崇拜的这种仪式，透过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我们要去遵守的。然后你会借着崇拜，然后借着圣经的教导，你会借着崇拜，然后跟神会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如果你没有神的圣经的教导，你没去遵守，你没有带着耶稣所讲的心灵以诚实来崇拜的时候，你看看崇拜会什么样子？崇拜别人看了就不顺眼。比如在你圣餐的时候，如果大家排在那边等到要你圣餐，就还在那边打情骂俏，还在那边嘻嘻哈哈的时候，你说别外邦人来看到我们领圣餐的情况，是不是很痛苦？是很痛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常常在领圣餐的时候还要请弟兄姐妹出来跟他讲说，在领圣餐的时候不到你的时候，你不要站起来，你在位置上好好的低头祷告，然后轮到你的时候，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会通知哪几派出来领圣餐的时候才念。当然我们教派是比较老派，比较那个，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前面的神坛的部分来跪在那边，来由牧者来发这个饼跟杯，所以比较，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更容易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希望，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讲说，在没有轮到你的时候，请在位置上安静的。为什么？这就是你要在这样一个集体的生活中，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学到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常规。如果到了卫理公会，你就是这样规矩；你到了可能到了别的教会，有别的教会的规矩。这是看当时那个教会的文化，这是但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一样有关联的。第八点就是说明神对生命的意义跟目标的计划，这是刚才牧师有谈到的，就是说当你透过圣经，你跟神有一个连结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了解神对我们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神可以变成我们生命上的动力，为什么神，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这个生命上有目标有计划，这是我们自己一定是圣经，只有跟圣经更亲密的时候才有办法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然圣经作为工具会产生一个危机，误以为人有权利随心所欲的去应用圣经，这是一定要记得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用在圣经。那怎么应用？你要知道圣经是前后文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要在读那条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单单读。所以有时候人家借钱借不到，很生气就骂你了，你是什么基督徒？不是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吗？为什么跟你借点钱你不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知道那句话的前后文的关系，然后才能够去。所以你看，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去使用圣经，但是使用圣经的情况之下，你会犯了，我们就会犯了错误。所以我们必须很谦卑的、很谦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好好的来研读圣经，然后才能够得到属灵的亮光，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成长。所以这边有个尼尔神学家，他这样分析，他说与其说圣经是一本书或者一个工具，还不如说是一个场所，使人心灵得到与神相会的那个场所。好，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请记得你是在跟神讲话，神在跟你对话， 神借着圣经说出他的话语来跟你对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谦卑的一颗心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小说或者一个故事历史故事来看，这样的话我们跟神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啊，很好一个交通，因为我们在跟神相会，跟神相会。第五点，我们谈到圣经与基督教教育哈。第一，圣经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础，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哈，可以体会得出来。它基督教教育是一种教育学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教育是一个过程，教育不是一个目的。我们基督教教育，我们第一节课有讲过，我们教育，我们基督教教育是一个过程。如果教育是一个目的，那就是说你读完三年以后应该拿一个硕士，或者小学从六岁读到十二岁拿一个小学毕业，它有个目的的。一般教育是有目的的，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它是过程，它就在这个教跟学的这个过程中间，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宗教，目的宗教上关注人跟神，人跟人的那个关系，所以关系的建立是过程中才能建立的，好，过程中才能建立，如果没有过程就没有关系可言，啊，没有关系可言，所以它是引导人要归向神的，而其是从怎样，是在这种关系中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并且要帮助人在基督里成长，而且守住属灵的价值，而且为主而活，做主的门徒，就是这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大家记得，基督教教育一定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我们整个人生都摆进去的，好，就等于说我们中文常讲的叫活到老怎么样，
学到老，
学到老，我们整个人生摆进去的，我们没有退路可言的啊，这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特殊的地方。但是呢，圣经却是他教育的基础，所以我们离不开圣经啊，离不开圣经。所以换句话说，是完成马太福音28章18节哈，就是耶稣的大使命，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门徒是一生的功课，好，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既然目的是宗教，那么圣经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主要的教材。然后它是不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读神学，只研究神学，读系统神学，读什么神学或历史神学，这些其实都不是，是需要但是不是必要，必要的是必须要回到圣经来，必须常常要把圣经拿来审上来看圣经，这是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是不可取代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就是说，圣经是最高的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圣经有关基督教教育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18到20节。耶稣说，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我们应该看到是一个过程，你要叫他们遵守，然后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教会一切的活动，一切的事工，其实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包括了教导跟基督教都要完成这个使命。完成什么使命？让他们怎么样，使万民怎么样，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就是不像其他教育，除了只是灌输在学校教育，只是灌输知识，你好好学习是吧，就那基督教教育就除了品格，除了一些对人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灵性，我们的灵命要成长，灵命要成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第三点就谈到，圣经是最重要的基督教教育的资源跟核心啊，核心。 圣经在基督教教育中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当你打开圣经就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是信徒属灵的产业，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据，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南。所以圣经一定是基督教教育的资源跟核心，也是主要的教本，主要教本。所以我们在主日学方面都一直查经，这件事情是一直没有脱开的哈，都一直没有，都一直不但是读马太福音，各种经我们都在读哈。原因在哪里？除了我们亲子谈，比如说在现在主日学有时候会谈亲子教育，有时候会谈家庭相处，也谈人际关系，但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回到圣经来，还是回到圣经来。那教会的信仰跟生活与工作，基督教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都是以圣经为根基，那构成了基督教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学生上产生最深入而且最持久的教育效果。就是说你必须要持久，你必须要不断的教导，不可能今天教完明天就会有改变，因为人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一定不要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作为老师的人失望。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的大能一定会借着教导而改变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那第四点就是说，圣经提示了实用的教学方法。圣经也会 提示这些旧约的祭司，比如说先知、拉比，他们都是负有教师教导百姓的那个权柄，那个字错了，那打字的时候稍微上面加一横，不是教帅，加一横。那新约的时候呢，教会就是专门设置教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就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你看，教师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设置的专职的工作，所以教导是很重要的。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师的责任除了教导人以外，第二个责任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或者教导信徒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言语偏离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自己跟神认罪，圣灵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讲错了，你教导错误。所以这个要知道我们自己当教老师的责任。好，保罗自己也称师父，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那很高兴吗？没有，他跟着下面讲那句话，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你要知道，当老师是很辛苦，当老师是负责的，是要负责的，是要受苦。所以我们不要好为人师，每个人都好为人师，但是其实当老师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你要有受苦，要知道有那个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才能够来作为教育的工作。那还有耶稣，他也被人家称拉比，他用传福音的各种方式，至今教师们都常用，蛮实用的教学法。他第一个，他讲到他的纪律，他讲故事，他讲故事。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师母。
十五章。一到
两个儿子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两个儿子的故事。
对，就是浪子。
浪子，对，浪子的故事，他用讲浪子的故事。 然后路加福音十章30到37节，他讲一个，他也讲了一个故事，不是财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然后落在强盗手上，
撒玛利亚，
等等，我们一听故事就很清楚了，清楚这爱是怎么施舍的。你看有祭司，他在故事中间有一个被强盗抢的人，中间有一个祭司，有一个利未人，到最后是他们犹太人最讨厌的撒玛利亚人来救助了这个被抢的人啊，你就知道天道跟行道有多难。然后你也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知道原来爱是怎么施舍的。那耶稣有做用比喻，他在这边也说马可福音4章2到20节跟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哈。那马可他用一个比喻哈，马可福音哈，他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他们很多道理，在教导之间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是什么样的故事？李龙杰。
撒种，然后呢是有关于地的啊，是这样的，就是说的种子有落在石头间的，有落在道旁的，有落在好土里的，
是，
然后呢就有果实出来，
果实出来，对，所以我们这样一听就很简单了哈，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哎，你看你传福音传半天，我们说到最后都跑掉了，来了3个月受洗完了，通通又跑掉了，或者是6个月或者一年以后不见了。可是我们就是用这种比喻去跟弟兄姐妹解释，说这就是撒种，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种子撒到哪里，但是我们不管是在石头上、好土上，或者是那个荆棘中，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要有这种撒种的精神啊。那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他说10个童女的故事，他这是比喻什么？
警醒预备自己。
警醒预备自己，好，他说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然后开始他就开始谈了10个童女，好，他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呢就出去了，这是他谈比喻，所以你看一故事马上就让人家很清楚的那个，他有系统的演讲啊，他说马太福音5到7章啊，5到7章大概讲的就是那个八福啊，那些过程啊，他就很长了，他就变成有系统演讲。那还有问答的，他用问答题的方式，他这边是用马可福音8章27到29节，他说耶稣和门徒出去了，往该撒利亚腓利比去的一个村庄，在路上门徒就说了，人就对就问门徒说了，他说人说我是谁，他就开始问了，他就开始问，他用问的，所以问也是一个我们教学的一个方式哈，他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先知的一位，他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
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对。所以你看，马上就很清楚，然后把他的身份一下子在这种问答过程中间很清楚的显现出来，所以问答也是一个教学的方法哈，然后。第三最后一个就是示范哈，示范的话，他约翰福音书13章1到11节哈，他这个就在逾越节前，耶稣做了什么事？在吃完晚饭以后，
洗脚，
他亲自脱下衣服，然后拿着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就开始把水倒到盆里面，就开始把。能够洗脚，所以有时候我们当老师的也是要做一个示范，只有示范才有办法带领所有的人啊，带领所有的人啊，这是一直要亲自要去做的事情啊。我在服役的时候，我那时候当一个小班长，我们一班一个班一个连队大概有9个班，可是每次一到劳动服务的时候，我就看我隔壁那一班做得特别快，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做得特别快，那我们这班为什么大家做得那么懒散。哦，原来我才发现，当一开始要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我们的班长就来找我，我们到福利社去吃东西去，然后我就交代我的班兵去做其他的工作。那可是等到我回来，工作还没结束，我还是要跟着做。可是我看我隔壁班的，为什么他做得快？原来就是他们小班长带着他们在前面，在前面自己在前面做，所以他们班上就做得很快。所以后来我不管我在做生意也好，不管我是在当牧师也好，我都是想就想起那个我隔壁班的那个班长，小班长，我什么事情都亲自带着在前面做，所以做得就很快，就不会让人家有怨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也是要记得，就是说我们做老师的只有自己在前面示范做，才有办法带动后面的学生，我们后面的弟兄姐妹啊，这弟兄姐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实习啊，就差门徒出去传福音啊，他两秒才差门徒出去传福音，这耶稣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一个典范，是我们的典范，也可以将来变成我们教导上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每个方法都可以灵活的应用啊，灵活的应用。第六点，我们要谈到圣经教导跟应用圣经哈。他说犹太哲学家贝马丁哈，他指出哈，他神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哈。神不是客观的一个知识哈，就要知道说神不是让来我们研究的那个知识。说白了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一些让我们去研究的那个道理。神他是一个主观的那一位，他要向人说话，他会跟我们说话，他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哈。所以基督教教义或者说圣经本身是强调生活的关系，是有改变人生命的那个能力啊。所以重点就是教导人思想、感觉、做事时的时候怎么样去运用那个圣经。所以圣经是非常实用的，教人怎样生活而满足我们生活上的所需要。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就是在圣经对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它等于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南啊，生活的指南。第一件事情，他教导者就必须要先要应用啊。他说要让人家知道，他说你当老师的，他要让人家知道神的话也是实用的，所以教导者必须要先消化圣经，让圣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有效的，然后在生命中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他要教导当老师的人，教导者还可以分享自己生命的经历，甚至遇见的试探啊、软弱啊，让人看到如何运用圣经兼顾自己，或者引导自己走正当的道路。其实换句话说，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教导者必须要有生命的见证。就是我们做老师一定要有生命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是不配教导的啊，我们是不配教导的。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是不配当牧者的啊，这是一定要自己对自己一定要有那种警戒就对了哈，要有那谦虚，要那警戒。第二件事情是说教导如何应用。他第一项 A， 他说有实际的明确的目标，他人家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有个目标。他教导的背后的原因很重要，目标越明确的话，学的人就越能掌握及应用。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要认识出对象，才能够准确的目标。所以你在教导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这一群人是慕道友的话，那么你要教导的东西，目标就是要他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就是要接受基督。那你所用的圣经经文一定是在这一个系列上面，你不能去讲其他的。如果你讲其他的，可能你的目标就散掉了，啊，就散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教导的内容要需应对应目标。就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就是说我们知道有目标，可是我们教了半天跟目标没有关系。内容不相干，跟我们想的目标不相干。就像我们要教悟道友，就我们 去叫带他去查查罗马书，或者带他去查以弗所书，跟两者不太相干，所以这样的话教导下来就没办法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哈。第三 C 的话，学习思考圣经跟自己的关系啊，这是我们自己要用的，同样的我们也要让我们教导的人，为什么？因为要使圣经转化成为个人生命的信念跟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要尝试的将圣经放在生活里思考与我的关系，就说神要我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警惕我要留意什么，这是在教导的是要特别注意的。第四项的话，就是要与人分享感恩赞美。与人分享就是不单是经历能够很实在的很立体化的，更重要经历是要经历到让神话语的能力。我们常常讲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怎么样的能力？我们什么时候感受到我们可以分享出来啊？可以分享出来。一的话就是希望生命改变，所以教导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生命，改变生命。如果教导的内容有很清楚的信息，向一个目标发出的话，这个教导就可以产生效果。如果没有目标的教导工作的话，就没办法拿到真正的那个效果，改变生命的那个效果。所以当知识成为学习者的经验，满足了他生命的需要，或者对他有实际的意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学习。那李东杰，你有体会到这句话吗？当知识成为学习者的经验，满足了他生命的需要，或是对他有实际的意义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习。
是，就是说我所学到的知识必须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对
对，
应用出来。然后呢，就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还是跟那个，就是说听到，光听了但是要行，如果没有行到，那就是没有得到哦，那个道甚至没有进入到心里哦。
比如说我们学圣经，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诚实，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
是。
可是实际的状况，我们可能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我们不敢说诚实话，或者是我们硬是说了诚实话。这个时候，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发现说了诚实话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差，而且还更好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学习就达到目的，我们的学习就能够有实用的价值。如果说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听得很感动，可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却不敢说，那么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学习就荒废掉了，我们浪费了我们那一段时间。所以变成说，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能够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敢勇敢的说出来，这是我们当老师的人要去思考。所以就是回到这句话来，就是要让知识成为一个学习的经验，然后让满足了他生命上的需要，他生活上的需要，那么对他就有实质意义了，下一次这个学生就很愿意再回到这个教堂这个课堂来。这是我们要必须在这个时候再学习到这些东西哈。最后的小节就是很简单哈，很简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读三行就好了。开始的那三行，基督教教义不能没有圣经，离开圣经那就是教义，并不是基督教教义。教义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借着圣经以基督为中心做学员的培育，这教育就难以改变生命，让生命成长。就是这样，就是耶稣也讲的，就像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死起来仍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就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都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也又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其实，圣经与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门。
阿门
啊！我们请那个院长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真的知道教育何等的重要，是啊，使得我们从你领受了教训，是吧？使得你也让我们真是教导别人，是吧？也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是吧？使得叫生命能够成长，叫我们一同经历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是那样的真实，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是吧？使得愿你建造你的家，你的教会。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主，借着这堂课，主啊，你把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真正愿意将你的心意带到教会的当中，主啊，使得叫弟兄姐妹都被建造起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